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今天继续讲雍正的王朝九子夺嫡。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也是一个生动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生了那么多的孩子，到最后王位只有一个，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儒家会希望从早很早很早以前到后来，希望是由嫡长子继承。但是嫡长子继承很显然在康熙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其实在很多皇帝那里也遇到问题，万一嫡长子不行怎么办呢？那之后还是一场混乱哦。那最好的最有运气的就是嫡长子行，而皇帝又早死，他就会继位了。但继位了也未必是明君，自古到今啊，明君到底有几个啊？明君也不只是他自己能干啊，万一他所处的手里掌握的权力条件很差的话，他想要当明君也没办法。像曹操的孙子，你必须说啊，他也是一个看起来聪明干练的人，可是交在他手里的就是已经残破不堪的权力了。好了，我的废话少说，我要讲的是九子夺嫡里面最受人拥戴的八阿哥。八阿哥的人生呢，其实是开低走高的。相比后宫那些到处都是王公达人这些女儿的妃子那么胤祀，这个祀本名有点难写，那个祀就是一个士字旁，神仙的神的左边在一个同意的意，那这字平常真的不太常见了。他的妈妈卫氏就是内务府的新者库中的包衣仆人的女儿，你看有多惨啊。什么叫新者库啊？你看过那个如懿传啊，或者是延禧攻略，大概都知道新者库啊，就是一堆啊，可能这个劳动者实在是没有身份跟地位，每天呢就在那儿打扫清洁。她是包衣仆人的女儿那么康熙二十年呢，胤祀一出生就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被安排给皇长子胤禔的妈妈惠妃所抚养，跟他的生母卫氏聚少离多。他的童年跟老大一起度过，在同一屋檐下，他活得像一个陌生人一样。他从小的人生目标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非常谦卑，让大家说他是好孩子，第二个是努力的改进自己，毕竟爸爸还是皇帝，他要改善他妈妈卫氏在后宫的地位。他做得非常好也就是在这个老大胤禔的衬托之下，他非常谦虚，非常有礼貌，从小的时候就很多人赞美他，但是无论如何出身还是不好。很多人想要说这个女子贪求富贵，所以要嫁入帝王家或者嫁给富翁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啊，从男人的角度，这是正常的。连你啊，在看这些儿子，也不是在看聪不聪明啊，贤不贤德，你也在看哪一个人的妈妈地位尊贵。那地位尊贵靠的，事实上大部分不是美貌，而是娘家的势力。所以康熙对于他的儿子们的妈妈，虽然爱归爱可是对于这个血缘到底尊不尊贵还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明生豪做事也很稳妥，康熙35年16岁的胤祀陪着爸爸亲征噶尔丹，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看管营地的工作。当时康熙还写诗表扬他，16岁就很知道要很勤勉敬业，不能有皇子的骄纵。其实他小时候应该也没有任何条件骄纵，因为寄人篱下嘛。那么到了康熙37年大封我皇子的时候，表现很出色的胤祀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贝勒，才18岁而已然后又过了2年先封了儿子，对不对？那这个母以子贵的卫士，你看他就是一个新者库就是很辛苦的心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祖父是做什么的那这位卫士基本上 不是那种包衣啊，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类似仆人的角色。他被封为良嫔，算是苦尽甘来。那么胤祀呢，其实慢慢的在等机会。那个时候他的七个兄长，老大老二都有一些性格的问题，老三孤僻也怪怪的，老四胤禛就是雍正了，当时也没有很受到康熙的嘱咐，但是他做事的确是谨慎一点。老五老七天资平平，老六早夭。那么年纪轻轻的贝勒爷胤祀待人接物有礼，而且呢非常能够遵守孝道，凡是跟他共事过的都对他为人赞赏有加。所以呢本来对于太子胤禛飞扬跋扈乱打人有所不满的军功贵族开始发现，只有这个人看起来应该是将来继承的好角色，跟大家比较不会有那种冲突的状况。在贵族群体来看，他们其实跟君王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清朝他本来就是一个部落嘛，推举皇太极顺治还有当朝天子康熙其实都是大家开会选出来的，立嫡长子是汉人的传统，不是满人的规矩，到了康熙这时候，才企图让他变成满人的规矩。那么事实也证明了，按照汉人的状况可能不太好，这位嫡长子也就是康熙的第二个儿子胤禛，他有存在着严重的性格缺陷，他会打人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了。那么所以这些军功贵族就慢慢的想要去拥戴胤祀，不过，要跟康熙抗衡可不简单，虽然你拥戴的是他的儿子。于是就有一个叫八爷党，八爷党是谁呢？这些人也没关系，我们不必把名字念出来了，因为再念出来的话名字实在太多了。这些八爷党看起来，就是那些，比如说钮钴禄氏啊，贵族的核心人物啊，还有呢，在当什么侍卫内大臣的啊，还有佟佳氏的核心人物啊，还有纳兰明珠的儿子做的官啊，工部右侍郎，是纳拉氏的核心人物，还有一个汉人大夫的代表叫做王弘绪，而且里面还有别的孩子哦，康熙的别的孩子，比如说老九、老十、老十四，都跟八爷在一起。这个阵容越来越豪华了，但是啊，从康熙来看，这个关系就会破裂，没有一个儿子可以跟皇帝爸爸争皇位或力气比他大，他对你的忌惮呢，就跟对外面的人的忌惮事实上是一样深，甚且还更深。那为什么本来这么优秀的八爷，八阿哥会变成跟他爸爸恩断情绝呢？这大概是28岁的时候的事情。太子胤禛第一次被废，照理说是胤祀的天赐良机，但是他的人生就滑铁卢了。最后的形势对他有利，但是你知道赢前面没有用啊，要赢后头啊，这就跟人生一样啊。太子胤禛在9月之后被废，那么老八就被任命为内务府的总管事，这时候康熙还很信任这个第八个儿子，但是，大好的局面就被一个猪队友全毁了。猪队友是谁？就之前提到的大哥胤禔。因为啊，这个胤禔，竟然可以跟爸爸提议说，你如果要杀那个二哥啊，那么就不需要你动手啦，其实他应该学会闭嘴。爸爸的心思很复杂，他也不希望你心里有任何兄弟相残的念头，所以康熙才说这个大阿哥是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那问题是他跟大阿哥是在同一个娘下面，虽然不是同一个妈，但是同一个宫里面养大的呀。那胤禔还对康熙说了一句话，就如果你不立我当太子，那我愿意推荐老八。这真是猪脑袋，觉得我并没有要自己当啊，你可以推荐老八。可是啊，这句话透露出来的资讯是，康熙会认为老八跟老大，出自同一个惠妃养的，那么就是他们是同一伙人呢， 他们两个人可能一起想要杀死老二，原来的皇太子。所以啊，这康熙真的就召集了皇子当众斥责胤祀，就是柔奸幸臣。什么叫柔奸幸臣？柔就温柔的柔，奸就是奸臣的奸了、意思是看不出来，但是你心里就怀着这个狼子野心了、那么八爷党里面的老九老十四本来也就跟八爷在一起嘛，觉得啊，这是爸爸你冤枉了八哥啊，结果公开反对说爸不是这样的，气得康熙听说当场要拔出佩刀要活劈他的第十四个儿子。关键时刻还是老五胤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住了康熙，才缓和了局势，否则康熙恐怕就自己杀了自己的儿子。但是你也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八哥人缘真好啊，老四都愿意为他去，老十四愿意为他去死，但是他真的给这个大哥是坏的，被弄坏了。所以你说这大哥，又有人说他是聪明啊，果决，又有人说他是愚蠢不堪，到底谁说的对呢？我觉得啊，可能都有一点。好了，无论如何啊，康熙鼓动群臣推选太子，但是群臣事实上这应该是假的，所以对别人的家务事啊，虽然选太子是国家的大事，但是你也不要一起拥戴一个，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哎，这儿子到底是不是很早就想要取代我的位置啊？这些臣子还是反对让废太子复位，支持八阿哥胤祀，所以群臣的态度让康熙觉得好震惊啊。他也不顾父子夫妻之情了，他说啊，八阿哥啊不懂事啊，现在呢又让我觉得有罪，他妈妈家里也很违建，你最好再想一想。你想想看，什么叫他妈妈家里违建？这不是你太太吗？太太之一啊。所以你看康熙的眼里是非常非常看重女人的阶级关系的。结果后来啊，听说啊，他请文武大臣重新考虑，那结果呢，明天我们再来说吧。但第二天呢，那天晚上还想一想，就觉得不对，我还是要让废太子起来，现在这样争下去对我也很不利啊。他就假装啊以前的孝庄太皇太后托梦，强行在复立废太子。废太子应该很高兴，爸爸回心转意，但是你也知道刚刚说过他第二次还被废嘛。可是事实上啊，胤祀根本没有明显的过错，只是别人太拥戴他而已。那么对康熙而言，大家太喜欢八阿哥是一个很可怕的政治讯号，也就是这个儿子突然的变成敌人了，他对自己还有威胁。你要了解，这时康熙已经当了40多年的皇帝了，他可能身体还很健康，后来他的确还当了十几年，如果儿子来跟他对抗，来逼他退位，哎呀，那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的事实。所以他对皇子们的态度从早年的慈爱变成晚年的猜忌，这在很多活太久的帝皇身上都有类似的状况。康熙50年，胤祀的妈妈卫氏去世，卫氏病重了却拒绝服药，为什么？他一定心里很不舒服，地位卑微，因为生了一个好儿子，于是呢可以翻身，还有一个妃嫔的位子。可是呢自己啊，你看被老公说是母家益盛为贱，自己变成老公在打压儿子的理由，于是哦，他大概也不想活了。卫氏临终之前，康熙于心不忍，于是呢就封他为妃了。那么这位八儿子胤祀看到妈妈因为就是等于是哦很沮丧的这样去世，每天都在痛哭，听说百日之后走路还要周围的人搀扶，实在是活不下去。算来算去，从康熙37年胤祀被封贝勒爷，再到47年的废太子事件，胤祀跟母亲卫氏过了10年的好日子，而他妈妈也一直觉得我的儿子应该是有希望的。不过呢，后来他们父子的关系除了废太子事件之外又恶化了。康熙53年，也就是西元1714年，胤祀 用自己的名字送了康熙两只快要死的老鹰。这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之后再聊。送这个死老鹰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是公开跟爸爸叫板吗？